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习近平中国特色领袖争议大，以及美国通缉中国国安黑客，习近平外交困境是否成为难解之围。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时政评论人、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以及时事评论人士恒河先生和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我们欢迎三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首先呢，来看习近平与改革开放40年。在18号星期二举行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的主题讲话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争议。他再次强调中共主导、国企为大和马列信仰等理念。有分析称，习近平所释放的信息与思想创新的时代和现代文明的环境都格格不入，甚至是背道而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是松绑而不是控制，中国需要的是更多自由而不是更大的枷锁。那么习近平通过这篇讲话要告诉我们什么？他究竟要选择让自己做中国特色的强人领袖和改革的终结者，还是让中国继续走进时代和融入世界？那么好，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这个恒河先生啊，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活动上呢，发表了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讲话。那么他的讲话的这个内容，你认为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那么在他的讲话之后呢，你对于改革开放的这个前景是倾向于更加的乐观呢，还是更加悲观了，恒河先生？
他的讲话的最主要的看点，我觉得就是两点嘛，一个就是继续加强中共的领导，这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不能改的坚决不改，那么这两点我想应该是预料之中的。至于说对于讲话以后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乐观和悲观之说。因为这个改革开放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伪命题。从这个最早的时候，这个1978年的时候，就是这个11届三中全会开始，那时候的改革开放，就像你刚才说的，改革开放就是两句话：松绑和摸着石头过河。你所谓要改革开放的话，它应该要有政策的；松绑和摸着石头过河，它都不是政策。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就随便你们去做。所以这个，然后这个80年代以后，到了后来的所有的改革开放，所谓比如说为了加入 WTO， 国企这个改革，那就是转移资产的问题，然后大批人下岗。后来就是什么医改啊、教育改革啊、房改啊，就这些所谓改革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阶层在这个掠夺，等于是掠夺民间的财富而已，所以它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系统的所谓改革开放，那就不存在。如果你不考虑这个寄希望于过多的寄希望于所谓这个改革开放的话，当然我就不会有什么乐观或者是悲观的看法。
嗯哼，好的，谢谢恒河先生。陈伯坤先生，我想问您，刚才恒河先生呢，他说，习近平的讲话呢，其实都在意料之中，完全没有这个出乎意料的事情。我想问问您的看法。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外界也注意到，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前任们，包括这个胡锦涛、江泽民、以及温家宝、朱基等等这些人都缺席了这次活动。当然有传言呢，是说因为江泽民和这个李鹏呢，同时出现了这个身体的状况。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觉得政治老人如果出现身体状况，部分的不出席，这个外界也可以理解。但是集体不出席的确是一个信号。上一次政治老人和政治元老出席盛会呢，是1年前19大，就是习近平第二个任期换届。那么那个时候政治老人倾巢出动，表示了一个支持或者背书。但是从今年3月两会，人大政协两会，就是习近平操纵人大政协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那么这个整个操作行为呢，应该是没有在党内达成共识，所以政治元老没有出席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么这一次作为改革开放40周年，元老没有出席，可以说是也是又一次的一个信号。因为10年前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元老都是倾巢出动，那么以示背书。那么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显然元老也不出席， 这个方式啊，表达了对习近平内外政策的不满。习近平应该在这一次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这次经院大会前做了对元老和政治老人做了一个妥协姿态，就是宣布反腐取得压倒性胜利，也就是等于说不再反腐了，尤其不再搞高层反腐了，要给这个政治老人或者高层吃个定心丸。实际上是他遭到挫败之后，那么另外在讲话中进一步的对老人示好，就是一开张民意头几段就从邓小平理论讲起。讲邓小平的功劳、江泽民的功劳、胡锦涛的功劳，而且人民大会堂挂的那些标语啊，也都是什么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然后才是习近平的思想。这跟他前几年试图这个把江湖甩到一边，试图这个超越邓、逼近毛这么一个做法完全相反。这证明习近平本人不仅在民间这个威望重挫，而且在党内遭受重挫。我想，所有这些形成了这次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的内外的气氛。
嗯，好的，谢谢陈先生。接下来邓宇文先生，我想问你，就刚才呢，陈先生是提到呢，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党内的这个政治老人对习近平是非常的这个不满，那么也使得习近平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这个妥协。那么关于习近平所遭遇到的这个阻力呢，这个政治老人是不是支持或者是不是反对呢？也许这些老人们仍然是有一定的这个势力，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与此同时呢，华尔街日报呢也发表了这个报道，他分析习近平最近一段时间呢在党内所面临的这个一些批评。其中呢就提到了这个李克强两次访问这个新加坡呢是根本这个讲话的时候没有提到习近平，那么还有呢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以及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等人的这个言行啊，那么您认为习近平在党内面临的压力这个说法呢究竟是不是真有其事？那么还有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个19大四中全会迟迟没有召开，这个之间有多大的这个关系呢？那么这种压力是否可能大到足以能够撼动这个党内一人独大的地位呢？邓先生，
这个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包括这个，我觉得压力，我认为主要是还在文革的评价，倒不是在于这个刚才破空先生说的这个对邓小平理论来江泽民思想，因为这是党的惯例，其他地方不提，40周年肯定是这个大会是要提的，这个不提的话可能是不行的，这压力导致对文革的一个评价，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文革过程中啊，就是说，一个是说20-30年。文科教科书也讲的是在探索中的曲折，这个取得的这个实这个发生的一些曲折，但是接着在这个评价过程中也是应该还是把错误说文革是错误的这么一个评价，不管这是应该来说是一个社会和党的压力的一个妥协的问题，但是这种压力是有大到这个足以让习近平。会愿意妥协到多大程度，是因为动摇他的这个权力基础，我认为没有，因为在我看来，这个40周年的这么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宣言书。我们看看他总结的这个大概是8-9个经验里面，其中7-8个都涉及到这个意识形态，包括到这个所谓第一条就是党的这个领导啊。还马克思主义什么，还有什么的辩证唯物法等等之类的，它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宣言书。更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包括刚才韩老先生说的不能改、能改什么东西的啊，不能改可能是政治体制方面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在这个讲话里面是很有充满着很大的有很大的气，就是说能让人们看见他心中有非常大的气。这个气我曾经讲过，他其实是对彭书先生在9月份那个哈德逊演讲的一个回应，就是说你要我做什么我偏不做什么，你能拿我怎么办。包括我们讲到这个他这个习近平对这个细节的雄心是一点都没变的，就是说比如说他依然是提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依然是他提要为发展的国家提供一个经验指导啊，这些东西都是说我的这个全球治理方面我依然会按照我的步伐去做的啊，这个他意识形态方面我依然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所以说从外界看来，就说习近平很不愿意召开40周年这个庆祝大会，但是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非常愿意。为什么非常愿意呢？他需要这个通过这种讲话向全社会包括国际宣告，习近平依然是老大，你们拿我没有什么任何办法。那么这个在 这里面在这个讲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这个你跟胡锦涛的30周年的讲话一个最大的区别，他就是非常强调意识形态，非常强调意识。第二点区别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对世界的那种这个治理重生是没有变的。因此来说，外界的因为经过这么几个月的跟美国的贸易战的问题啊，社会的压力确实是非常大。很多人说是这个在对这个数字周年讲话没有看到什么具体的这个措施，这个什么改革开放的措施出来，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在这么一个讲话中他不可能宣布，因为中共的力度纪念讲话它都是一个政策的宣示，一个总的一个宏观上的一个方向，一个空洞化的宣示，不可能出台一些具体的这个方针政策，包括我们的这个具体的方针政策会在一些具体的会议上，比如像今天这个公布的是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所谓的这个四中全会为什么没召开，我倒也不认为它是跟这个压力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你可以看到下半年有一系列的事情，包括习近平的这个外访，一个参加G20会议等等，这个外访是有很长的时间，有一段时间，包括这个40周年的大会的准备啊，最重要的就是说今年开了2次会议，这个全会，那么按照中共的这个一年一次的来的话，因此来说，我就是说，他这个全会推到明年的1月份来召开，啊，总而言之，他是这么一种状况啊。
嗯哼，好，您觉得一切都是这个顺理成章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恒河先生来看一看，就是说呢，刚才邓源先生也讲到，习近平其实是这个态度依然的这个强势，地位呢依然是非常的这个稳固。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形势和人究竟是谁强啊？那么就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呢，我们看到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大幅下降的这个消息不断的出台。事实上呢，是还有人提出了具体的数据，说官方是说6%几的增长，但是呢另外有数据说其实只有1.6%几这样的这个数据。那么你认为呢？这样一个经济形势给习近平执政带来这个怎样的这个压力呢？
我想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其原因就是因为过去40年所谓这个改革开放呢，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它的这个合法性从革命转向了这个建设，也就是说。他原来的这个毛泽东用的呢是继续革命，用这种方式呢来保持他的合法性，然后呢，因为你执政了，你总得有个纲领，因为他是属于这个中共是属于政教合一的一个政权，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指导思想。那到了这个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开放以后呢，他主要就是以这个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合法性的基础，所以呢，他一定要有这个很长时间是以这个2位数的这个发展，这个每年发展率来计算的。后来要保8，就是说他要保一个这个数值，那么这个数值保不住了。你像这个刚才你谈到的，就是这个向松座谈的呢，就是，其实他给了2个数据，一个呢是1.67，还有一个数字呢是负增长。那么其实这个是一个趋势，就是延续到今天是一个趋势。之所以发生这个趋势呢，我倒是认为哈，跟这个所谓40年的改革开放整个指导思想是有直接关系的，它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你不可能说，就是这个每一届或者是每一步他们所声称的改革的这个措施，如果都是成功的话，那么就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糟。现在呢，这个就是它不会一天变成这样子，所以它很多东西呢都是，也就是说40年，这个所有的矛盾的积累的一个总爆发，所以这个压力肯定是非常大的，因为他现在找不到其他的替代品，民族主义不能够完全代替，民族主义代替的话呢，他双刃剑，他会打到自己，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呢，怎么也算不上是改革，你知道，不能用改革这个词来这个解释或者是来描述出台的一些经济政策。
嗯哼，好的，谢谢恒河先生。那么陈公博先生，我想问你啊，陈公博先生，刚才的这个恒河先生基本上认为这个现在所说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下降的趋势呢还是一个这个必然的这个结果。那么实际上我想问问您，就是说现在这个经济非常的不尽人意呢，其实除了刚才说的这必然结果，是不是有一些偶然性？比方说是跟习近平之间他在任的他的这个领导作风有非常大的这个偶然的这样一个结果所导致的呢？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啊，中国金融界人士向聪作刚才也提到，他最近发表了演讲，就说呢，他是对中国的形势是非常的不看好，经济形势啊。那么他呢是为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几个改吧，就是税改、政改和国改。那么讲到底呢，是要精简政府，那么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实现来实行这个政治改革。那么他的这个讲话呢，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那么以至于呢，他的讲话的视频在国内这个网站上已经被删除了。那么您对他的这个讲法，他的观点，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那么他谈的这个经济问题，为什么最后呢解决的方法呢是政治改革？陈先生。
人民大学教授向聪作这个讲话呢，在网络上一度疯传，后来被当局所删除。实际上，他这个讲话可以说是非常的诚恳，是向当局提出的，就是说，要有反思能力。因为我们在说到执政者的治理能力、当执政能力的时候，其中有个能力就是反思能力、纠错的能力、拨乱反正的能力。事实上，在文革结束的时候啊，从华国锋到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具备那样的能力、纠错的能力。但是，这个所谓改革开放过去40年之后，我们看到，中共当局的这些执政者似乎丧失了这个能力，表面上还在讲要这个知错必改什么的，只是流于语言，但是内心深处他们已经是固步自封、顽固不化啊。邓小平说的话就是教条主义，一切从本本出发，说面临这个亡党亡国的这个危机。那么这个向聪作所说的这个经济现象这个接近于就一点几的增长或者是负增长，这本来是我们也判断的这个现实，中共宣布的经济数字独此一家宣布的并不存在。另外一点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在执政之初，2012年当政之后，2013年就把经济大权揽过来。当时我和很多人就不看好，今天我们的话不幸而言中，因为在中共的这个历史上，基本上是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哪怕是毛泽东时代都是那样，就说这个党主席或者总书记主政，国务院总理去主管经济，这基本上是一个萧规曹随的一个事情。江朱时代，李鹏无能那就不说了，江朱时代、胡温时代都这么做的。但到了习近平时代，他想大权独揽，结果呢，就让人意外的是，他把经济大权都要独揽，从李克强手上夺过来。这个不仅当这个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当然以前的总书记也当过这个组长，但事实上的管理呢，都是交给总理去独揽这个经济或者管理经济大权，这有利于基本的党政分工。但是呢，习近平当政以后是党这个管理，在第一个五年是习王，是习近平、王岐山是总书记和中纪委书记构成的这个习王室。第二个五年呢又是习王，是另一个王岐山，这个王沪宁，就是习近平和这个常务书记王沪宁主管意识形态的习王室，党管理而不是党政。说习近平搞了两次党，这个党管理之后，用自己的亲信治国，任人唯亲达到顶峰，认为一个副总理刘鹤他的亲信就能够治理所有的经济。他告诉外国领导人，指着刘鹤说，他是我最信任的人。信任的人问题说，信任有没有能力，或者说有没有一个有能力的团队，这都是另外一回事。说今天看的中国经济的败相，除了大势所趋、周期这些等等内外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本人根本不懂经济，他却要这个独揽大权。所以说，我想这个李克强和其他人的这个不满，各种内外的言论已经溢于言表。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讲到解决中国的这个难题的问题，我们进行过这个很多的讨论，而且我相信这个讨论还会持续下去，只要这个中国政府不改变啊。那么邓宇文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您呢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的这个评论文章，题目呢就是给习近平的七个忠告。那么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的观点，以及你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观点，邓先生？
其实给习近平中国这个，我写这个文章，我是在19大前我就在历史上写一个东西。19大前呢，但是这个后来因为考虑到各种因素，包括我在大陆的因素，这个对于后来没有发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写出来之后，发出来之后，我个人的这个想，比如这样出来美国的是不可能的了。后来是因为有关于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要提要什么政改呀，但包括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是绝对不可能。所以我的这个有些人说你这个提个东西为什么不进一步的那个的，我说你提了有什么用，提了是没用的。所以说我是提一些能够做一些他能够做的，就是充分站在他的角度，能够推进的，但是只要这个东西一旦启动了，也会要他命的一个东西啊。 从这么一个动作这个地方，所以说他能够接受的动作。当然这个尽管我认为说他能接受，但是我站在他角度认为他应该能够接受，但是我当然我事实上知道他是不会接受的，也是不知道不会接受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从未来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改开数的中年大会跟我印象一个最深刻的，包括这个我曾经看过这个30周年，我完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我也完完全全的看了一下胡锦涛的30周年的一个那个讲，两个对比的一个跟我对我深刻的就是说关于这个党啊，当年胡锦涛还有说这个党先进，过去先进不代表现代先进，现代先进不代表永远先进，对吧？党的执政地位啊，过去这个稳固不代表现代稳固，但现代稳固不代表将来也会稳固啊。就是对胡锦涛确确实实对这个党面临的现状有一个充分的这个危机，他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他能够认识到这种东西。虽然他觉得他自己无力改变，但是到了习近平是完全不一样，他认为党就更就是说虽然这个也充满着危机，但是这种危机根本不足以就是说是不是我就是说能改变我的先进，是我就永远都是先进，过去先进，现在也是，将来依然是先进所以说他的这个讲话里面都，我们讲这个用他的说似乎来说要坚持什么四个自信非常自信，党就是要领导一切。那么在党领导一切的这个状况下呢，包括外界所期望的各种改革，这个自然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个经济形势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个除了上松做的这个提供的这两个数字之外，我也看到其他的学者到，我这个有官方的学者，有民间的学者。我个人估计的话，这个经济增长应该是3到4%，应该是这么一个地位，不会是1.6%这个啊。但是也非常程度也非常低。我昨天在这个 FT 发表了一篇文章，在中国改革开放数字中心的今年教室，集中提供了两个基础，就是合法性，一个就是民族主义，一个就是经济增长。但是这两个基础呢，都依赖于这个 GDP 的增长，因为它必须做到蛋糕，必须做到蛋糕才能计算这两个基准。由于中国经济的过于的庞大，现在是世界老二了，所以说它本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像过去一样达到2位数的这个一个回归常态的问题，再加上中国这个经济的前期的去杠杆去产能原来官方的认为，就是普遍的学者普遍认为，今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中国经济是已经回归正常了，非常这个比较乐观了，达到了6.8%的这个一个程度。但是后来又碰到了这个贸易战的问题，所以说三个因素，由于这第一就是经济体量过大，使它的这个经济增长不可能这个像过去一样；第二个因素就是前期的这个包括去年的这个去产能去杠杆导致这个经济大幅滑坡，再加上这个贸易战的问题，再加上前一阶段这个所谓的私营经济离场论所造成的人生惶惶啊，这么一些因素呢，共同导致下半年的经济形势有一个快速的一个下滑。因此来说，今年的经济形势是不好的。未来两三年，无论是官方的学者还是民间的学者，统统认为未来明年到后年是中国经济形势最困难的时候，所以习近平才会在他的讲话里面讲的未来有可能会遇到惊涛骇浪，那么就看他怎么样的度过这个惊涛骇浪。
嗯哼，好，那么邓先生，我还要继续的这个追问您啊，就关于习近平他所遇到的这个困难呢，我们不得不提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美中贸易战。那么事实上呢，这美中贸易战也是部分造成中国经济的这个下滑啊，美中贸易战也是他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那么很多人呢都说这个美中贸易战呢是一个零和游戏，但是呢您的看法是，如果中国实现经济结构性的改革和政治的开放呢，就不仅可以化解美国的敌意，也符合这个中国民意的要求，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中两国的利益呢是一致的。那么您刚才也说到，您试图是站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立场和角度来看问题，那我想请问您，就是说那么您的这个看法，刚才提出这一点呢，那么习近平他是不是也有这个相似或甚至相同的看法？那么如果我们这么理解，有没有道理呢？
我觉得是我这个看法跟中国大多数这个改革派甚至普通老百姓的看法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就就就 就是说大家认为之所以目前是这种状况，就是因为习近平不改革的原因。当然这个官方都在强调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都是在改革，所以说改革数十周年，我认为就是改革其实在这个到2008年就是已经结束了，耗时十年是没有改革的，甚至是反改革的道路。因为就是这个，如果这样，就是如果我们讲，你从彭叔的这个讲话里面也可以看，他也仅仅是也是要求中国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这个路程来说，这也是中国老百姓普遍是要求习近平，不会要求习近平，就是说在政局方面有一个大踏步的往前进，这个大家都不会做这个幻想，只是要求你回归到邓小平的这么改革路线上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认为。打消当前习近平在政绩上往左转的这么一个疑虑，包括这个普通百姓，包括这个民营企业家的问题，就算你看民营企业，就算看习近平召开了高规格的这种民营企业座谈会，民营企业家依然不相信中共的一个政策，这里面就是因为你在实际的总的一个基调里面还是在往左转的，包括这个百分之四十的讲话就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是无法激发这个普通民众内心的那种所谓的改革需求的，因此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大可能就是让经济也好，让社会其他方面也好，都能够有所进步。这也是我觉得是大多数，不但是我是普通本身都担忧的地方啊。
好的，谢谢邓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部分的这个网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夜空孤帆，他说呢，好多人讲习皇登基之后把一盘好棋下成了臭棋，所谓好棋是什么意思呢？使得中共经济更繁荣，使得中国领导更巩固，使得大一统更强大，其实不然，习皇干得很不错，他使中共危机四伏，他使中国变得衰弱，他启蒙了全世界觉醒，对中国说不。接下来一位是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呢，为什么嘉宾都认为经济衰退会影响习近平的统治地位呢？以经济发展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习上任以来，中国的经济一塌糊涂，但是习的威望不降反升，就像俄罗斯的普京一样。接下来一位是 Dudley Fan， 他说呢，中共从来都是控制，两大经济自由排名分别为世界第110和108，皆属压制经济体标志。评估市场开放的投资和财务自由指数皆低于30，更属经济完全被压制之列。因此，改革40年还是共产主义，绝对没有市场经济的因素。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恒河先生，刚才呢这位网友说的，他的这个评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现在呢，其实这个把经济和这个证券的合法性统一起来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许多人都为这个都对习近平和中共呢是不太抱幻想。但是呢，这个刚才的这个邓玉文先生呢，他是在他的文章说中，他讲了说中共的统治呢仍然还是有一定的统治性。那么习近平可能在内外压力之下呢，把政策进行转型。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说一下哈，就是这个，并不是说中共有意识的，或者是哪一个人，习近平有意识的把这个经济发展和统治合法性分开，而是说经济已经发展不了了，所以才不得不分开。这个分开并不是一个主动的行动，而是一个被迫的结果，他没有办法再把它联系在一起了。但至于说这个就是他会不会转型的问题，现在问题就是你想一想，转型的主要障碍在什么地方？就是说，这个所谓改革开放，所有的这个行为，他所有的行为哈，就包括这个彭斯讲话，谈到的，你看看改革开放最早的是农业改革开放，农业改革开放，就是这个你想小岗村的这个干部们是要签生死状的，签生死状怕的什么？怕的是中共对他们的迫害，就是死了以后他们全村养他的子女，是怕中共，所以他动的是中共的东西。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改革开放所有的措施，如果没有1949年和后来没有1949年中共，这个夺取政权和后来的三大改造的话，没有一项改革开放的所谓的政策是需要的，连改革开放都不需要，因为它只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想，回到邓小平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邓小平时代他没有政策，他只是说什么呢？已经到了谷底了，你朝哪个方向走都在往上爬。所以说，只要没有政策，就要中共少折腾。 那个经济自然会往上走，因为它最低嘛，它总得往上走，自然往上走。你现在四十年以后要再回到邓小平那个时候的放任自流的那个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能不能调整政策？刚才讲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国家的利益跟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人民的利益是没有冲突的，但是跟中共的统治是有冲突的。所有的这些结构性的改革都会动到中共的命，所以要调整，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在中共这个，在这个系统里面要调整，这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好的，谢谢恒河先生。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这个陈破空先生啊，事实上呢，这个政治分析人士王军涛说呢，习近平认为中国当今的社会问题是源于邓小平的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自认自己呢比老邓要技高一筹。那么有分析说呢，习近平已经终结了外界所定义的中国改革。陈先生，您的看法？
这次这个今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给外界的基本的印象啊，纵观海内外的舆论，基本上就是一个不改革宣言。就是如果他在回应美国副总统的新冷战宣言，习近平的回答就是不改革宣言。那么这个表面上他也谈了改革，他说他可以争辩说我谈了改革开放，但是他是对于改革的污名化。那么要说改革什么时候停滞呢？这个有说这个刚才邓先生讲了2008年就停止，那么有人更早可以说到说89、94之后中共就停止了改革开放。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后期，89、94屠杀之后呢，基本上中共跟这个国际社会，跟这个不合时代、不合时宜，这个这个在国际上不顺是大流，在国内是违背党心和民意，这个已经是就是由来已久。那么在80年代，中共还基本上能够跟上民意，所谓与时俱进，基本上在跟上一些民意，一定程度上跟上，所以有当时的改革开放80年代的阳光灿烂或者相对的宽松。但是这个八九民运和这个邓小平的屠杀之后，整个情况就变了。尽管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改革，也只是讲经济领域，他们对世界上的看法完全是脱离了基本认知，比如对苏联解体啊、东欧解放的看法，他们就反过来理解，不是理解成人民要求解放、要求民主自由，不是理解成世界民主潮流是浩浩大荡、浩浩的这个趋势，顺之成章逆之成王，他们理解成是怎么从中吸取教训来巩固共产党的政权。因此今天习近平的这个当局，共产党政权跟其他民主国家比呢，他就多了一个负担。其他民主国家关心的是我的任期内怎么做出成绩，我怎么样这个尽可能连任，连任之后呢怎么样在历史上有个地位，给这个国家民主做个贡献，同时在会合民意的基础之上是施政。但是这个一党专政的这个政权，像共产党这个政权、习近平这个政权，就是双重的负担。他不仅自己说想一方面也想要点政绩，也想在历史上留名，但另一方面他有个沉重的负担，就是怎么巩固这个政权，怎么维护这个一党专政，不要葬送在自己手上。由于维护这个政权，这个他的负担和成本就非常高，有高昂的军费，比军费更高的这个维稳费，而且呢，然后他一切都是以党的中心来转，这个无可避免的就损害中国的社会发展，甚至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我们看习近平在这次总结这个大会上有气无力啊，这个声音很慢又低调，像开个追悼大会直悼词一样，而且人也坐坐讲不站坐讲，气势低落。实际上他遭遇了三个失败，他第一是败于美国，就是在贸易战中败于美国，12月1号这跟川普会谈这个所做出的输诚承诺妥协和投降姿态就是失败的表现。第二个他是败于政治老人，那么这个大篇幅的称赞政治老人，又停止高层反腐，是失败的表现。按道理说他不应该败，是他走错了路，走错了极左路。这个极左路线不仅不得民心，也不得党意。还有一个，他败于这个邓小平路线。本来呢，邓小平路线也是个旧东西。你如果你习近平往前走，超越毛泽东，超越邓小平，你走向民主和宪政，你本来有自己的时代。他偏偏要在毛和邓中间打转转，要么毛，要么邓，甚至要么这个抛弃邓。结果在前段时间在广东巡查的时候看得很清楚，迟迟不提改革开放，最后一天才提，然后整个不提邓小平的名字，最后是整个被一个死人所打败，被邓小平所打败，死人战胜了活人，最后是被邓小平路线所打败，无路可走，最后又退到了邓小平路线上。退回来之后，在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是被动的捡起来，半信半疑的改革，但是呢，对邓小平的60屠杀却是主动的捡起来，背在自己的背上。这次这个四十周年的讲话，把64大事记王沪宁所炮制的40年大事记，把这个60又定义为暴乱，这个动乱比这个10年前的胡锦涛那届政府定义的更为严重，回到邓小平当时的表述，李鹏的表述。那么当时的胡锦涛10年前讲话只字不提1989年的事情，但是习近平这次又提了个什么应变局定风波，尽管他读错了应定这个平风波， 但是他又提到了，这证明了习近平的政治智商真是令人堪忧。就说继承邓小平吧，还继承了邓小平的负资产，政治产是被动的继承，所以说他已经完全葬送了自己的。经过六年执政之后，习近平不要谈十年这个二十年，他现在在第二个执政的第一年就已经完全陷于跛脚。
嗯哼，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最后我们再分享几则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评论之后，我们再进行第二话题的讨论。首先第一位是刘马克，他说呢，习近平在四十周年纪念的讲话呢，绕口令一样的两个坚决，基本上就是把纪念会开成了追悼会。当天股市下跌就清楚反映了他的话，大家都听懂了，末世之音改革已死。接下来一位是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呢，民族主义不是双刃剑，至少在中国不是。中国人崇拜强权，100多年前满人可以煽动汉人仇外，大家还觉得民族主义还是双刃剑吗？接下来一位王双，他说中国大陆在政治上的乱伦是经常的事，邓小平从没做过党的一把手，被称为第二代领导人了，习当政后党政一把抓习王，把李克强放在什么位置上，改革不是一味的放，要的是在法治的状态下各方按规矩秩序有序的这个出牌而已。接下来一位是周英，他说改革开放呢是官方话语，实为官民合作的死亡自救，合作基础是邓等文革受害幸存者的自救，救党与民间活命在死亡面前达成一致。接下来最后一位呢是这个007啊，STGY 007，他说呢，和其他共产党首脑相比，习近平的领袖是自己疯的，经济上无成就，政治上靠高压，军事上冒进，思想保守，固步自封，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老本快吃光了，一带一路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中美贸易战节节败退，作为中国特色领袖实在是勉为其难，不堪受用。好的，时间关系，中国改开四十年，习近平特色领袖争议大，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美国通缉中国国安黑黑客，习近平外交困境是否成为难解之围？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12月21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宇宙。昨天呢，12月20号星期四，美国司法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对中国侵害美国国家安全行为采取法律行动。与此同时呢，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中国国安黑客朱华和张世龙下达了通缉令。中国政府回应称，美国是凭空捏造，而且呢是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损害中美合作等等。那么有分析称呢，这是继加拿大拘捕孟晓舟之后，美国司法部针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屡破底线、无视规则行为的又一记重拳，也使得中国在国际困境的沼泽中越陷越深。那么美国司法部为什么步步紧逼？接二连三的美国法律组合拳如何反映习近平执政6年以来的外交环境的每况愈下？习近平如何把40年前由邓小平招手而至的国际拥抱改变为今天的西方倒戈？那么中共今天的外交雪崩是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邓宇文先生来谈一谈，这美国司法部呢昨天起诉了中国国安黑客朱华和张世龙，那么联邦调查局呢随即发布了针对这两个人的通缉令。那么中国政府呢的回应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啊，就是予以完全的这个谴责。那么美国为什么起诉他们？那么这些人被指控呢到底有哪些罪名？邓先生。
我觉得这个我可能有点不太同意你的看法，就是说你就把这些行为中国的外交雪崩，我觉得这个事情远远到不了雪崩的程度啊。这其实在中国来说其实也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事件，中国其实我内心呢对这个司法部的更不看重，不看重你这个起诉。首先来说 我们看从华尔街邮原来华尔街这个邮报的报道是说，美国就联合这个西方大概十几个国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机构在美国司法部之后呢，英国就发表了一个新闻，其他的国家就是到现在没有跟进，这是一个问题。其实第二个问题是，联合这个司法部呢，仅仅是对这个两个黑客这个进行通缉令，但是对并没有对中国这个出台什么这个制裁措施，跟外界的所期望的也相反。当然有一种说法是认为川普顾及这个跟中国的贸易战，反对这个制裁措施，因为怕这个出台制裁措施之后会增加一些变数啊。不论怎么样，它仅仅是一个通缉，对于这个两个人说，这个通缉令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那无非就是说以后不来美国旅游而已了，或者不来其他双方的西方国家，甚至说他完全也可以要变一个名字，他变一个名字就是前面另外一个人了啊，所以他这个东西都估计不来的。关于这个黑客的问题，首先我们也要形成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间谍行为都非常多，包括美国，我们也不要忘了，就是说这个苏罗登前几年的爆料啊，所以说这种大国性的间谍行为呢，我觉得这个是其实这个你放在这个仅仅从这个间谍这个上面来看，也没什么觉得很奇怪的一个东西。但是为什么这个司法部无法容忍呢？跟其他国家没有这个不一样呢？司法部也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中国的军事间谍行为方面呢，现在是变小了。无法容忍的是中国的经济间谍行为，就是说到认为中国的经济间谍行为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这个程度，包括各个方面。这确确实实，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因为美国是世界上的第一，它的经济最发达，它的技术最先进，所以说，中国把这个经济间谍行为盯着美国，或者盯着西方的其他国家的行为，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非常这个一个自然的一个行为。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当然就是一个无法容忍的行为。现在除了这件事情之外，我认为这个这种美国司法部的这个行为远远比不上这个孟晚舟的这个案件对中国的冲击啊。对中国的冲击严重，因为孟晚舟牵涉到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企业，华为的这个分量大家都清楚，对于中共来说它的分量的这些。但是这种经济间谍行为呢，如果你不制裁的话，仅仅是说冲击这两个人的话，我觉得是作用是不大的。所以说如果要真正起到是很大的作用的话，必须这个正式就这种所谓的经济间谍行为是这个就是出台一系列的这个制裁行为，而不仅仅通缉。基于这个其他的国家是否会效仿美国啊，我认为是要打个问号的。为什么要打个问号呢？虽然有所谓的五眼联盟啊，但是他们一方面跟中国经济有很深的一个交往，第二个方面他们也知道这种间谍行为是一个普遍的行为，不单单是中国，美国可能也对他们进行间谍行为。所以说如果说出于所谓跟西方跟美国站在一块的角度的话了，会跟美国这个一块来施压中国。那但是如果他们考虑到跟中国的经济联系的话了，也就可能就是说不大愿意跟美国来一块施压中国。至少我们从现在来看到，只有英国紧跟，其他国家还没有。
嗯哼，好，谢谢邓先生。那么事实上呢，这个五眼联盟呢已经是表示说要一起来谴责中国的这个行为。那么接下来恒河先生，我想问你，就邓先生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对这两个人的起诉呢是美国的这个司法部的行为。那么司法部呢，毕竟跟美国的这个白宫行政当局他们要起诉呢，完全是两回事，两个级别啊。那么想问你，就这个呢，其实也是继加拿大逮捕华为总裁台长孟晚舟之后呢，司法部这个最近针对中国涉外的非法活动的又一个重大的这个行动。那么华为呢是作为首屈一指，同时呢也是背景相当模糊的这个高科技企业，聚焦着关键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意义。那么我们要如何这个通盘的解读美国司法部的这两步棋呢？恒河先生。
这个孟晚舟的事件呢，它是一个法律程序的问题，但是呢，因为这个起诉方就是美国司法部，就是他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发出这个逮捕令的时候，这个美国东区，这个纽约东区法院发出逮捕令的时候呢，也实际上不是逮捕令了，就是实际上是要他到法庭来听证，是一个 subpoena， 然后呢，然后司法部执行，所以它是一个法律程序的事情，至于说这个性质的话，应该是说。这两个从美国角度来看的话， 在司法程序上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他起诉就是这个对于某一个企业的起诉或者是某一个罪犯的国家起诉，最高级别的就是司法部来起诉，他是代表美国政府起诉的，不存在其他的部门来起诉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所以司法部呢这两个案子其实都已经卷入了，对于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就是说实际上中共的经济间谍呢跟别人不一样，对于绝大部分国家来说的话，经济间谍一般是企业行为，但是中共那边过来的经济间谍行为呢是一个政府行为，是一个国家行为，所以呢这个起诉的性质就有所差别，就当然对一般人来说的话觉得很不过瘾，就起诉了两个这个前等于是打仗前线的士兵嘛，黑客就是士兵级的嘛，所以不会有很大影响，但对美国来说的话呢，他是讲法律的，他要讲程序，所以呢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起诉这两个人，他才可能去起诉，而且起诉到一定阶段以后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他不是一个行，就是他不是一个行政命令，而是一个司法，是一个司法程序。那么这个呢就有一个特征，就是对这两个人来说，他是直接点名了他们是和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部合作的，也就是说他是直指国家安全部，这就跟前面的那个就是连着三起案子嘛，三起案子都是江苏省的国家安全厅，这三起案子呢其实是类似的，这次呢更直截了当的就指到国家安全部了，所以说它的意义呢可能大部分中国人看上去可能觉得好像不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还要接着看，它实际上是有相当意义的，我个人觉得是有相当意义的，不是说国家和国家之间就是看别人看打得过瘾，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觉得这个组合拳现在还算不上组合拳，它还没有其他的跟进，但从司法程序上来说，过去这几年连续的美国司法部起诉一些中共来自中共的间谍，而且逐渐的由这个经济间谍转向直接指向由国家政府支持的那些间谍，就是指到他背后的人了，所以说这对于这是一个转变，其实在这之前有很多这个案例啊，他只指到公司为止，没有再指到这个政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性的调整。
嗯哼，
这个调整呢，跟美国现在总体一个大形势是有直接关系的。
嗯哼，好的，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陈木空先生，我想问您，就是美国外交家杂志呢也说，中国针对美国的间谍行为已经持续了20年，威胁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那么事实上呢，还有这个数据显示说，美国每年因为这个间谍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大概是4000亿美元，其中80%是来源于中国啊，归功于这个中国打引号的这个归功啊。那么对于这一点，美国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忍无可忍的地步？陈先生，
的确是这样。其实，中共对美国的间谍活动不只是20年，应该是更早。只不过呢，应该说猖獗的黑客行动、猖獗的这个经济间谍行为、疯狂的入侵和疯狂的盗版知识产权，是在中共被美国拉进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个恩将仇报所做出的这么一些动作，上演农夫与蛇、中国先生与狼这个双版故事。那么这次美国的国务院、司法部和国土安全局一起行动，宣布反制中共的这个经济侵略，反制中共的这个黑客和这个疯狂的这个经济间谍行为，这是一个大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说，一方面有这个象征性意义，因为这从国务卿到这个司法部副部长和国土安全局局长一起出来宣誓，是一个重大的象征意义。而且其后呢，还有一系列动作。刚才邓颖文先生讲的时候，对中共影响不大，那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和法治国家，确实觉醒的比较晚，让人感觉到就关心文明世界、关心人类命运的人都感觉到美国做的不够啊，做的太晚了。那么中国也有个成语叫亡羊补牢，也未为晚。希望美国呢已经觉醒起来之后，就像一个沉睡的巨人，一旦觉醒，能够行动起来，能够反制这个中共。另外，刚才邓先生讲到说，只有美国和英国做，其实最新的新闻显示，有12个国家跟进，除了美国、英国之外，还有更多的遍布世界各地的国家都在谴责中共的这个黑客入侵和经济间谍。像这个美洲的，包括北边的加拿大，南边的巴西。 在亚洲的包括印度、日本，甚至还这个中东地区的像阿联酋这些国家，还有更多的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很多的广泛的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共黑客和经济间谍的这个谴责。而中共间谍活动是非常的猖獗，的确起诉两个黑客，而这两个黑客一个什么朱华、张世龙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看上去不在美国，也可能在中国，也可能藏在别的国家，这个看上去意义不大。但是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政策，它背后的那些机构，它背后的中国国安部才是美国要针对的对象。而且美国言外之意还有一句话在敲打习近平，说习近平违背了2015年跟奥巴马达成的这个不搞商业窃密的这个协议，实际上在警告习近平对最近的90天谈判要这个认真从事，不能够这个言而无信。如果再言而无信，那美国肯定是会全方位的去针对中共，这是一个最后的通牒和最后的告示。那么这仓达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看到这个触目惊心的这个黑客，就这两个黑客为代表的这个所谓 AT 啊，叫什么ATP 吧，还是 APT 这么一个行动哈，十这么一个行动，中共的这个国安部所操纵的一个行动啊，
对
APT 十。这个行动呢，是入侵了美国45家这个大公司，而且入侵了美国的这个航天局，就是太空署，而且入侵了美国的海军资料。这些行为足以构成战争行为，就说你网络入侵、网络大战就是战争。我在多年前，9年前写的《中南海后黑学》，5年前写的《假如中美开战》，就预见了这个，就提出了新冷战的概念，就提出了网络攻击、网络窃密就是一种战争行为，美国可以用真正的实体战争去反击中共的这种另类战争行为。所以美国现在宣布建立太空署，宣布这个以网络这个战、反制网络战等等。奥巴马时代曾经还提出一个说法，说是如果是忍无可忍的话，可以瓦解中国的网络封锁、网络长城。我在我的书中以前也多次提过这个方法。我想美国是开始了，只不过说力度还不够。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究竟美国去，实际上我们看到除了这一系列以外，在之前一个华为和孟晚舟案，而之后呢还有一个西藏对等进出西藏法案，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文明世界已经在行动，已经意识到这个共产中国是人类当前大敌，是人类最大的祸患，这件事情已经认识到了。所以说知难而行易，这个认识到问题是最重要，然后就是行动。我想对前景还是看乐观。
嗯哼，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邓玉文先生，我想问您，刚才你也谈到，就仅仅是美国司法部对这两个这个黑客进行起诉呢，对中国政府其实构不成多大的这个实质性的打击啊，最多也这两人他不出国就可以了。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也讲，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年纪念活动中这个讲话呢，只是拐弯抹角的提到最重要的问题。那么这个《纽约时报》说的这个最重要问题就是美中关系交恶及其引发的这个内忧外困。那我想问您，就是就凭这个《纽约时报》这样的观察，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对于这个问题的美中之间的这个矛盾的问题呢，习近平他其实是不太想来面对，甚至呢可能是不太敢于去正视。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它是一个过程，后续的这个是不是会出台一系列，就比如讲被针对这种黑客行为，针对中国这个一些制裁措施，这是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但是至少从中国的这角度来看，第一，从目前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这个还是仍然认为，就是说这个事情并不构成，就是说对中国外交的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一个毛毛雨的行为。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基于这个习近平如何看待美中关系，我觉得他会，当然美中关系在中国外交中就非常重要啊，中国政府也不否认这点啊，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还是一个内政的问题。习近平如果度过了这两三年，这个未来两三年这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啊，他的对这个全球，即使在他这个40周年的讲话里面，我刚才已经讲过，他的全球治理重申依然是没有变的，就是依然是选择，就是潜台的含义就是依然选择跟美国对着干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未来的美中关系，我个人可能不是太乐观，不是太乐观。现在的问题就是美中关系会如何恶化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决定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另外一个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反制又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的问题。从习近平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会不会一味的蛮干，他会有潜在的退却。比如讲这种贸易战的问题，为什么讲他这个瞄准中国的转向呢？因为从目前来看来，虽然有孟晚舟这个事件，但是习近平还依然想达成这个 这个因为经济的因素嘛，他要达成这个贸易这个协定，贸易协定，那么美国就需要实质的砍掉所谓结构性改革的这个问题不放。那么中共肯定不会完全接受美国的结构性改革的这个所提出的要求，但是大部分我觉得应该是会满足大部分要求的。满足大部分要求，那你就必须推动这个所谓的结构性改革的方面的一些方面去进行。包括这种这个黑客事件也好，为什么讲经济间谍这么严重呢？过去的经济间谍跟现在的经济间谍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的经济间谍是人与人这个的，现在是因为这个有高科技的发展，通过这个所谓的网络就会撤职了。
是，
这是因为它大规模爆发的原因。过去是要人去进行，因为人的进行，你到各个国家派间谍，你这个人的手上一个人的问题，现在就不需就到各个国家去派间谍，就是通过网络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网，就是大规模这个也是美国。忍无可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说美国的这个对接触的反击也是非属于中国机制产权，从这个间谍行为，从这个高科技这个角度来考量的一个问题。
好的，
所以说这个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比较紧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恒河先生，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呢，这个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正在改变过去对中国实施的这个外交上的接触的这个政策，那么这种改变呢是怎么样会改变这个习近平的外交环境，那么对中国的未来有怎么样的这个影响呢？一分半钟，恒河先生。
我想这个倒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实际上从加入 WTO， 当然更早的时候是这个人权和最惠国待遇脱钩，后来就加入 WTO。特别加入 WTO 以后呢，中共就一直在占便宜，所以这个转变的过程啊是必然的，就是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的话。它是必然要完成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经得起一个，就是尽管你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经不起第二大经济体用各种方式来占便宜，这不可能持续下去的，这种模式不可能持续下去。所以美国进行这种转变，发生这种转变是必然的，只是说这个什么时候发生，早晚而已。很多人说就是说这是最后美国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这次再不抓住机会，就美国就完了。所以从这点来说的话，大概美国让步的可能性不太大。所以说在各方面来说的话，至于说在外交上的话呢，正好中共呢是在这个这么多年以后突然之间觉得这个实力强大了，不需要再韬光养晦了。所以韬光养晦其实呢，他不是说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就要跟西方和好，是不是的，是把爪子先藏起来，等到有力气的时候再给你打，其实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政策没有变，只是说呢最近呢越来越觉得应该是放弃韬光养晦的时候了，这恐怕也是共产党内部的一个共识，所以才会在各方面对外取这个进攻态势，正好这两边就碰上了。
好的，
碰上以后呢，我觉得哈，对中共这个最后的这个外交，在外交上面像前几年这样子势不可挡的这个势头是一个阻挡，会有相当大的这个压力。
好的，谢谢恒河先生。那么最后陈鹏鹏先生啊，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说说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困境呢，以及他的这个来龙去脉呢，就是西方呢，我们观察到西方呢是用经济来衡量政治，而中共呢是用政治来衡量经济，那么可能是不是这个思路的截然不同呢，导致了西方误判中共的这个主要原因？那么短期看呢，习近平仍然会坚持这样的这个思路，那么这会给他的外交带来怎样的后果？那么还有呢，刚才邓宇文先生也提到说，他认为这个习近平他是会知难而退的，您的看法？
对，中共高层的这个中国社会最落后的部分就是中国政府，最落后的人物都在中南海。中共高层的思维已经陷入了一个瓶颈和误区，他们完全是脱离时代，不合时宜，脱离21世纪。所以他们这个不管谈什么发展，最后都落到经济上。他们这个话语只有经济，只有金钱。按照俗话讲，叫穷的只剩下钱。我想提醒的是，整个人类的文明的发展是全方位的，政治的、文化的发展。最近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捷克对中共反目。捷克前两天宣布，这个捷克政府宣布抵制中国的华为和中兴手机，清楚，因为捷克是在2015年唯一一个欧洲国家参与这个93大阅兵，算一个亲共啊左倾的一个政府，但是东欧的国家捷克却带头抵出于国家安全抵制华为，这说明这个全世界围剿华为就是这个全世界围剿中共。我想中共高层领导人这个思维不改变，他始终是跟时代作对，跟人民作对，对内是对内镇压，对外威胁，既跟中国人民为敌，又跟世界人民为敌，这条道路只会走得黑，绝对走不出一个路来，就是一个覆灭之路，末日。
好，谢谢陈鹏鹏先生。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抱歉，我们没有办法分享所有的评论。感谢邓宇文先生、恒河先生以及陈鹏鹏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